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是圣诞福音系列讲章的一部分啊。圣诞福音系列讲章一共有12讲啊，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要来讲一篇这样的讲章来庆贺这个圣诞节。同时这篇讲章也是给还没有信主的人预备的，希望他们能够听了这篇讲章就明白福音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我们做个简单祷告啊，天父啊，求你差派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接下来所思所讲所言的所听的都蒙你的造就，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传达你的福音。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首先我想告诉大家，圣诞节到了，圣诞节到了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不对啊？因为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耶稣应该不是在这个冬天出生的，他应该是在大概可能是在夏天出生的啊。但是这个节日呢，是初代的教会把一个罗马的一个当时罗马的一个世俗的节日转变成这个节日，让大家来纪念耶稣啊。所以关键不在于这个日子本身，而在于纪念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纪念耶稣的圣诞节呢？这个跟人生我们的人生有关系哈。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人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哈都应该有几件大事，对吧？比如说考大学啦，找工作啦，结婚啦，还有什么买房子啊。有的人说我还没买房子，我不买房子哈，那就算了啊，这个不是你的人生大事。教育孩子啦，还有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一般就是如果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觉得那是人生大事。但是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一个小病就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哈。好，所以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大事情要做。等我们做的差不多了，忙活了一辈子，然后也差不多走到头了哈。那么相比神也有很大的事情啊，神有什么大事情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啊，神有一件最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神有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不信你去看圣经，圣经就是这样说的：神为他的儿子创造了宇宙万有啊！神造万物是为着他的儿子哈，哥罗西书第一章。而且呢，接下来呢，神把一切的丰盛都藏在他儿子里面啊，哥罗西书也是第一章，藏在他的那个里面哈。然后呢，神又爱他的儿子然后将自己所指示的一切的事情，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指示给他的儿子看，这是第几章？约翰福音五章，对吧？然后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约翰福音第三章，对不对？又叫一切信他的人，跟他有关系的人得永生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5节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有一件大事就是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尊重他的儿子啊？要。我们要不要去信靠他的儿子？要。我们要不要去明白他的儿子呢？要。其实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一个含义，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基督信仰以后，很多人其实把耶稣给忘记了哈。比如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啊，然后保罗的故事、彼得的故事，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其实圣经的主角就是基督，对不对啊？所以请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要仍然要把耶稣基督作为这个中心人物来读哈。而且你看这个历史的长河，神也是这样来设计的。我问大家，今年是多少年？今年是公元什么？2021年，对不对？很快我们进入2022年哈。请问这个公元是什么意思啊？ 哦，公元其实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所以当时因为计算公元零年就是耶稣诞生日子，但是他后来发现是算错了四年啊，应该是公元前四年耶稣诞生。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现在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就是把耶稣作为分界线，耶稣前面来之前的这个日子叫公元前，耶稣来以后的日子叫公元后公元，对不对？好、哦。而且你会发现圣经也是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相关的，圣经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事工的高潮，十字架，圣经的第一点就是耶稣事工的第一点啊、默默无闻的那个四百年，是不是啊？啊，所以你看哈、是不是神让我们整个的人类的眼目去望向他的儿子，因为他心里有一件大事，就是他的儿子。今天的讲道其实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今天的哪怕是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信了耶稣，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耶稣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呢？耶稣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么的重要呢？我们到底有多么的重视耶稣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讲道。因为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是要告诉我们再回去看耶稣从天而降，明白吗？啊，圣诞节我前两天发了一个一篇短文哈，就是关于降临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降临期，圣诞节前四个星期被教会定为叫降临期。哈，降临期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很快降临，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要准备好那个圣诞节了啊，准备好圣诞节要传福音。但是降临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第二次降临还没有到，那这第二次降临就是提醒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呢？好，所以我盼望在这个降临期，这个圣诞节期当中，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对主耶稣的态度。我们真的重视他吗？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吗？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这篇讲章啊，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伟大的天父他是如何来宣告他的儿子的降临的。当你看完这篇讲章以后，听完这篇讲章以后，你会非常的惊讶，哇，天父是那样用那样强的音去宣告了耶稣基督的降临。那我们呢？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降临吗？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吗？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算我们信了主，耶稣又占了多大的位置呢？好，那么首先让我来读这段经文给到大家哈，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哈，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读哈。第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请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读了很多遍，对吧？我也读了很多遍。但是你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吗？啊，我首先告诉大家哈，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神宣告他的儿子要降生啊，对吧？而且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无可否认。可是你有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读到神是怎么来宣告的呢？好，接下来我的讲章将分成五个部分哈。分别来讲神是怎么来宣告他的儿子的。我先给到大家这五个部分。第一个叫做隆重的序言。隆重的序言。第二叫做充满张力的场景。充满张力的场景。第三个叫做安慰的话语。安慰的话语。第四个叫做整全的宣告。整全的宣告。第五个叫做清晰的指引。清晰的指引。记下来没有？哈。隆重的序言。充满张力的场景。安慰的话语。整全的宣告，清晰的指引，指就是指导的指，引就是引导的引啊，指引啊。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的是让我们重视、纪念、明白、感受到、亲身经历主耶稣基督，而且知道如何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他伟大的福音。这就是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启示的哈，所以这段经文无论你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我都盼望你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体会到神是多么的爱你，神要把耶稣基督给到你，你明白吗？好，那接下来我就一一的给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隆重的序言，你们看到没有？好像没有看到哈。好，所以请大家看圣经哈，第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哈。这里有一个时间戳，这个时间戳叫什么？到了第六个月。诶，你如果不读上下文你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一读上下文你吓一跳，因为原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一个隆重的序言的。什么叫到第六个月呢？什么是第六个月？第六个月就是以利沙伯怀了施洗约翰第六个月。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两个降生的故事是穿插在一起的。以前我们讲那个新约圣经讲路加福音导读的时候讲过，这个降生的序言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耶稣。你会觉得很奇怪，是福音书不就讲耶稣吗？干嘛还讲施洗约翰啊？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非常重要。施洗约翰是你会发现这两个首先我讲一讲哈，你会发现这两个婴孩的这个那个故事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相似，说明他们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哈。我给大家列举了六个相似的地方啊，等会再来讲施洗约翰。首先这个相似的地方是第一个故事是讲以利沙伯和她的丈夫撒加利亚。这个生了施洗约翰，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就是不怀孕，不可能怀孕的时候，生了这个施洗约翰哈。你会发现，第一，都是天使在没有人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降临的，啊，第二，你会发现天使显现的时候，人都很害怕，但是又突然又得了安慰，天使的安慰。你会发现第三，都有伟大的宣告告诉他们。啊，施洗约翰的那个出生也有伟大的宣告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因为那个内容太多哈。第四个，你会发现都有神迹为证，坚固他们的信心。第五个，你会发现两个人都是顺服神的旨意，撒加利亚顺服神的旨意，玛利亚顺服神的旨意。第六个，你会发现撒加利亚的妻子已经老得不能够生孩子。玛利亚还没有结婚，不可能有条件生孩子，两个生育都是不是在人看来都是不是很正常的啊。所以你看、有六个相似的地方，说明什么？施洗约翰的降生跟耶稣的降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刚才没有讲到的，那施洗约翰跟耶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你会发现他们是亲戚，玛利亚跟伊丽莎伯是亲戚，对不对啊？那么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哥了，没错呀，啊，就是耶稣表哥。但是这个其实还不是最重要，不是那个血肉之间的那个关系哈。 施洗约翰在后来耶稣评价他的时候，耶稣把他称之为叫末后的以利亚。以利亚是什么人？先知。施洗约翰被评价为旧约当中最后一个先知，明白吧？旧约还那个耶稣在的时候，旧约没有结束，耶稣要开创新约，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也是最妇人所生最大的，因为他离耶稣最近。好，他是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铺平耶稣道路的那一位先锋使者，明白吧？所以你看哈，施洗约翰跟耶稣紧密相连，施洗约翰代表旧约，耶稣代表新约，旧约和新约紧密相连，旧约是新约的序言。在旧约当中，旧约的律法引向新约的，指向新约的福音。你会发现施洗约翰所做的事也是这样，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为了这个让耶稣基督预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心。好，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简简单单一句话，过了六个月，把整个两个事件凝结在一起，把新约和旧约凝结在一起，神在告诉我们，我的儿子要降生了。但是前面是什么？是一整个的旧约。这个太奇妙了，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明白？神预备这个救恩预备了多长时间？不是预备一天两天，不是突然间耶稣基督降临，而是千百年，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接下来摩西，然后呢有了以色列民，有了大卫王，然后又过了四百年，然后最后产生了新约。时候到了啊，这神的儿子就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宣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上下文可以看到是个有一个隆重的序言。那么请问这个隆重新约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要跟你讲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就会给你一个隆重的序言，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个礼仪啊，我们要婚礼，然后呢婚礼之前有隆重的预备，新娘要打扮啊，要穿得很好，然后新郎要穿得很好，有伴娘，有伴郎，有各式各样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既然用这么隆重的序言来介绍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你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看重吗？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还不只是有隆重的序言，还有充满张力的场景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天使加百列与玛利亚相遇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好，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六节哈。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拿撒勒啊。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啊。我读到这里，哪里充满张力呢？嗨，如果你对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了解，或者是对当时的这个风土社会风土人情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充满张力的。首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天使加百列是谁？天使加百列不是普通天使啊，他是个天使长啊，天使长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天使长啊，大天使率领三分之一的这个天使堕落，是谁啊？哎，路西弗啊，魔鬼撒旦哈。天使长大有能力的，这个加百列不是一般的天使。那么这个加百列不是一般天使，他去哪里呢？是不是去大军的京城呢？耶路撒冷呢？不是，他去的一个地方是名不见经传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啊。加利利在哪里哈？在这边如果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注意，加利利在巴勒斯坦的北部啊，然后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国境以内。南北大概有70公里，东西有40公里，是一个比较狭长的一个内陆丘陵地带啊。加利利不是犹太人的文化中心、政治中心 啊，经济中心，这不是，当时都不是，它是距离耶路撒冷有100多公里的地方，深受外邦人的影响，明白吗？就是那个地方不太纯粹的，犹太地。那旧约当中，加利利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外邦人住的，所以那个地方信仰也不纯正哈。在耶稣时代，加利利人被南部的这个犹太人不为尊重，所以法利赛人认为加利利不可能出先知啊。那么加利利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拿撒勒重不重要的，更不起眼了啊。这个拿撒勒其实是一座只有200个人的小镇啊，就据考古大概只有200个人的小镇哈。这里说城啊，城希腊人的城也可以很小的哈。耶稣时代没有人听过拿撒勒，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第一批门徒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门徒叫拿但业，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他可能知道拿撒勒，可能去过拿撒勒。拿撒勒是个200人的小镇，里面住的人都是那些穷苦大众，有什么好的呢？啊，所以这个天使长，荣耀的天使长，他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拿撒勒，不是充满张力吗？啊，还不止这个哈，而且这个场景当中还充满了悬念，这个悬念带来张力啊！我数了一下，大概有6个悬念啊。你读到时候，你会觉得有6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一个，荣耀的天使，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天使应该还有一对翅膀，光明的翅膀，到一个童女那里去哈，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这是第一个悬念。第二个悬念，当时的妇女呢？在犹太社会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么一个荣耀的天使怎么到一个童女那里去呢？啊，他应该是身负重任啊，怎么会到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那里去哈？而且这个童女呢，是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就是他已经订婚了，对吧？啊，他订婚了，就是他已经基本上是属于他的丈夫，他怎么去找这个女的，不去找那个男的呢？啊？照理来说应该是这个男的做主哈，这是第二个悬念。第三个悬念，天使为什么不去找她丈夫啊？啊，然后第四个悬念，天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然后天使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第五个悬念，荣耀的天使为什么像一个卑微的乡下丫头问安？第六个悬念，主与你同在了。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问候语，为什么称这个乡下的丫头蒙大恩的女子？我再讲一遍，6个悬念哈。第一个悬念，天使干嘛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第二个，天使干嘛去找一个过了门的童女？第三个，天使为什么不去找她的丈夫？第四个，天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啊，要单独去找他。第五个，天使，这个荣耀的天使为什么向这个卑微的乡下丫头问安？第六个，这个天使为什么称这个乡下丫头是蒙大恩的女子呢？哦，你看哈，如果你是生在当时的犹太人，你会觉得这个场景充满着张力、悬念啊。那么请问，在什么时候，你在讲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让人充满张力呢？其实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吸引读者的眼球，你要让那些听众能够聚精会神的听你的话，你一定会给他们很多的悬念，很多的张力，对不对？我告诉大家，神也是这样的。所以神想要做什么？神想要告诉你，那位荣耀的那个圣子，他是一个极其伟大极其光明的神的儿子，竟然要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子，降生马槽，大家明白吗？啊，所以神要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同时要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故事是一个荣耀与卑微的一个强烈对比的故事。那么这个强烈对比的故事，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啊，你们有没有重视呢？好，所以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一个场景哈。接下来，在这个宣告的故事当中，第三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他说出了神天使说出了安慰的言语啊。 重视耶稣基督，因为他要带来的是什么呢？恩典。我们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重视耶稣基督？因为他要带给我们恩典，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这个天使就要告诉玛利亚他要得着恩典了。只不过玛利亚的这个反应呢，就像我们一样充满悬念，所以玛利亚就是不明白。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继续往下读哈，1:29，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反复的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呢？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场面，她心里面充满了悬念。然后接下来天使给了她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就是用神的恩典来安慰她。我们来看天使怎么说哈，第30节，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啊！神的恩典能够安慰到我们。那玛利亚知不知道她的恩典是什么呢？其实她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知不知道我们的恩典啊？玛利亚为什么不知道她的恩典？因为玛利亚真的没有想到过，宇宙万有的创造主耶稣基督这位全人类的救主，竟然要在他的腹中诞生，而且他要跟这一位救主作为他儿子的身份要度过差不多30年左右的亲密的岁月，是吗？他要亲手的去服侍他，服侍这个他称为他儿子的这个人，这个基督，他比任何其他人都跟他亲近认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在约翰福音2章迦拿的筵席当中，那个变水为酒这个神迹当中，玛利亚是显出极大的信心的。玛利亚跟那个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接下来耶稣就跟玛利亚说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接下来玛利亚就马上吩咐他的仆人啊，你们去准备。这个说明玛利亚对耶稣非常的熟悉啊。哎，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神给玛利亚的极大的恩典。当然最后玛利亚会很痛苦的看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心要被刀刺透，他要与耶稣一样，像与耶稣一样的同背十字架。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请问今天神这个恩典有没有给到你呢？有啊，是不是啊？今天你不是像玛利亚一样在腹中要怀胎怀上弥赛亚，但是基督的灵要住在一切信他的人里面，对不对？而且是一生之久啊，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玛利亚在迦拿宴席上一样的那样的信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愁，很多的紧张，很多的彷徨，很多的怀疑的时候，神拿什么来安慰我们？拿他的救恩来安慰我们。你看这句话多么的安慰人哦，蒙大恩的人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啊，这个安慰是何等的亲切，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深入啊！哈，这是个温馨的问候，对不对？你看，我们在世上，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没有多少太平日子啊。这个经济起起落落，是不是？家庭有纠纷，工作上总是有压力，总是会有你不喜欢的同事会冒出来，人际关系的复杂。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困扰，对不对？哎呀，我这里写的是人生好像旋转木马，转啊转，转啊转，转不停。等到转停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世界了哈。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长久的安宁呢？蒙大恩的人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听到这句话就安宁了哈。而且这是有力的安慰哈。你看这个世界。政治局势有动荡，经济有滑坡，还有致命的病毒扩散，对不对啊？有时有传来打仗的声音啊，食品的安全问题，社会安定问题，交通堵塞问题，养老保障问题啊，所有这些问题就叫人害怕。但是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看到没有啊？所以请问神是怎么宣告他的儿子的？ 神宣告他的儿子是一个对我们莫大的安慰，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真实的感受到这个恩典呢？啊，我知道在座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你们都已经信了主，可是你们有没有真实的去感受到耶稣基督降临带给你的莫大的这个恩典呢？好，你看我前面问大家什么，你有没有重视耶稣基督？接下来你有没有这个充满张力的场景，你有没有明白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这里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恩典？好，主继续宣告，好，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恩典呢？这里还没讲到什么恩典。好，接下来天使就要告诉玛利亚一个整全的关于恩典的宣告，就是一个福音的宣告。我们一起来看31节到33节。好，1章31节，天使宣告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就是天使给到玛利亚的一个最最重要的福音的宣告，也是给到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宣告。当这个宣告一出，人类一切的害怕，一切的不平安就被扫除一空，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将来到这个世界啊，他要代表人类去完成那个不可能的使命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的恐惧就消散了。好，那么这个有人说，那你怎么看出这是一个整全的宣告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段话啊，以后以便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整全的宣告。这个宣告当中可以分成几部分哈。第一部分，这个宣告宣告了道成肉身这件事。你看哈，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你31节，你要怀孕生子。哎，这个是一个什么？道成肉身的事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在天上，但是他今天要来到地上，所以这个叫道成肉身，对不对？怀孕生子。那么他怎么道成肉身的呢？啊，这就讲到一个童女怀孕的事情哈。玛利亚是个童女，那耶稣降生，有童女怀孕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在旧约当中是有预言的，在以赛亚书7章15节啊，有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啊。这个典故是讲的是旧约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斯，这个王不好，拜偶像的坏王啊。这个亚哈斯呢，拜偶像，然后行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在死的时候没人给他埋葬啊。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邻国这个亚兰国亚述啊，要攻打这个以色列，没有平安。这时候，神就兴起了以赛亚先知，讲了这一段预言。他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那么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呢？啊，好像在旧约圣经当中一直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人。是的，因为他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最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实现了。天使说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就应验了当时旧约以色列啊，这个所预言的以色列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孩子哈。那么这个怀孕生子，这个道成肉身，也是我要讲深一点哈，继续要讲一下，也是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是这个样子出生的，第一个是亚当。亚当怎么出生的？亚当是神将他的灵吹进他的身体，他用尘土造了他的身体，神又把他的灵吹进去，对不对？所以神吹进去的灵跟他的身体一结合，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对不对？所以亚当有爸爸吗？亚当没有人类的爸爸啊，神就是他的父哈。亚当没有人类的爸爸，亚当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好， 那么耶稣是不是一样的？耶稣也一样的，耶稣不是约瑟生的，没有约瑟的基因，他没有承袭约瑟的罪性，没有承袭约瑟从亚当那里来的人的罪性，对不对？耶稣的出生也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他的身体是不是从泥土造，也但是是探亲养，是那个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他的耶稣又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先前的亚当成了所有一切罪人的始祖，末后的亚当成了一切这个新造的人的始祖，所以这个叫做那个道成肉身，这个叫做新的创造哈、啊，哇，太美好了！原来道成肉身是这么的美好，好还没有结束，接下来天使又说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天使说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五个字可以代表耶稣基督，非常完整的去代表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啊。初代教会非常智慧的把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代表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主代表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代表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这是他在地上的名字，基督代表他的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耶稣是谁，他是神，他是人，他做了救赎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给他起名叫耶稣，其实是彰显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以后一个完全的人、哦、那么这个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其实来自于旧约的约书亚这个词哈，因为约书亚这个词那个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面就被翻译成耶稣，所以耶稣就是约书亚，如果用亚兰语读出来的时候哈，其实他的名字叫约书亚啊。约书亚是谁啊？哦，约书亚太伟大了，因为圣经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约书亚记，是一位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这样一位人。其实耶稣才是这个真正的约书亚，因为耶稣带领神的百姓最后要进入神真正的应许之地，就是永恒的天家，对不对？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神拯救，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一个道成肉身来的神的儿子被称为耶稣，为什么被称为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披上人性，要开始拯救那个这个世人啊，有拯救罪人。好，所以这是给他起名叫耶稣。但是接下来马上这个天使又说了，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神性啊，而且这个至高者的儿子他要伟大，看到没有啊？这个至高者的儿子代表耶稣基督不仅是人，而且又是神，他是本质上是神，但是他披上了人性，他来拯救世人。这一位耶稣他要大过一切的先知，他要大过一切的祭司，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要大过一切的君王，他是宇宙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代表他的神性哈。所以你看哈，这个天使讲什么？上帝的儿子，神要降世为人来拯救世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天使说，这一个救世主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他怎么说的哈？他说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在旧约当中已经开始盼望一位弥赛亚，一位基督来拯救他的这个神的百姓，拯救以色列民。这个人出自于大卫的后裔，而且呢这个人要像大卫一样的英勇。我们知道大卫在旧约当中他打败了这个巨人歌利亚，然后呢统一了这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接下来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国就分裂，然后呢就被掳，然后就等待一位弥赛亚。终于到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要像大卫一样去打败一个歌利亚。谁是歌利亚？就是 这个魔鬼撒旦，然后要统一整个的十二支派。什么叫统一什么十二支派？就是让教会合一起来。在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你可以看到合一合一合一，这个合一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就跟大卫统一十二支派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大卫统一十二支派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将教会建立起来。好，所以最后还有一句哈，最后第三十三节他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当时的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一个大卫的后裔基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盼望的是一个政治性的王，不是一个永恒的王。但是天使预告是什么？这位是一位永恒的王，他不仅要打败罗马帝国，他不仅要打败希腊，他不仅要打败外邦人的文化，外邦人的这些敌对，他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位弥赛亚远远超过犹太人当时的想法。所以你看哈，这一段这个天使的宣告到底在讲什么？天使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位弥赛亚他是道成肉身要来的，然后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创造，而且这位弥赛亚是从天到地而来的。道成肉身，他有神性，他有人性，他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他是一位拯救者，叫耶稣。这个人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而且是一位从天而来的基督。大家明白了吧？哇，读到这儿以后你会不会很兴奋？因为这个宣告太重要了。其实这个宣告里面隐含的是什么？隐含的是这个救恩的确实性，救恩的大能，救恩的慈爱都隐藏在这个宣告里了。那么这个宣告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你真的领受这个宣告，接受这个宣告，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感受到，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问已经信主的人，你真的感受到你领受了这个宣告吗？如果你真的领受到这个宣告的话，你的生命是应该是不一样了。因为拯救你的那一位是从天到地道成肉身，居然可以童女怀孕来到这世上的人，又是一位完全的人，他可以体恤你一切的软弱和忧伤。他的拯救是把你从短暂的今生拯救到永恒永远的生命当中，永远的地方去。你有没有感受到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请问你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你的生命应该是辉煌的、光明的、平安的、高尚的、坦荡的呀。你的生命不应该有很多的惧怕、忧愁、沮丧、痛苦、焦躁、苦毒，明白吗？所以你看神他是怎么来宣告他的儿子的，他这个整全的宣告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到底得到的是怎么大的一个礼物，而我们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对这个礼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好，继续讲下去哈。你会说，哎呀，我好像真的不知道耶，我好像没有感受到耶。不要担心，因为玛利亚在听到这个宣告的时候，她也跟你的反应差不多。所以接下来最后这个宣告的最后一部分叫做清晰的指引，让你如何去更明白神如何宣告他的儿子的降生。好，我们一起来看哈，玛利亚的反应真的是代表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哈。天使伟大的宣告一结束，玛利亚一时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呢？你看第三十四节他怎么说哈？他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出嫁，怎能有这事儿？哎，请问玛利亚想到的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哇伟大的国度吗？没有，玛利亚想到他自己啊。嗯，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儿？玛利亚还是基本上还是看到是他自己，而没有看到神的伟大的国度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如果你对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比较熟悉的话，你会发现玛利亚跟撒加利亚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儿呢？但是你看 同样是一个降生，同样是天使宣告哈，在一章十八节，你去看撒加利亚是怎么回应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撒加利亚完全相信，玛利亚不怎么相信，撒加利亚完全相信，但是他要求个印证，因为这个事太奇妙了，对不对？玛利亚不怎么相信，所以玛利亚对神有怀疑。那么好，今天如果你对神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有怀疑，你的生命没有反映出他的降生的伟大，怎么办？接下来天使要告诉玛利亚，这段话也是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指引，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长进，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应该如何深入。好，天使对玛利亚说什么呢？他给了一个玛利亚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哈。天使说了几件事哈。首先我来讲，天使说了圣灵和圣经。天使说，第三十五节，圣灵要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天使说什么？哦，你要怎么才能知道呢？哦，你知道的方法是圣灵要降在你身上，圣灵的能力一显出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对神有怀疑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大能的作为，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啊。这里提到什么叫荫蔽哈？这里其实天使是用的是那个旧约的这个圣经啊。首先，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啊，这个在诗篇里面就可以看到。我摘了很多诗篇，比如说诗篇121篇1到8节就是这样说的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以色列，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在你的右边荫蔽你，对不对？好，诗篇。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这是以西结书第37章第14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啊。所以天使用了圣经显明圣灵的能力。所以你看最后面哈，第37节，你看37节天使说什么？因为出自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对天使的宣告有疑惑，玛利亚对这个福音的信息不踏实，然后以至于他的生命可能无法反映出这个伟大的宣告，伟大的福音，怎么办？天使说，寻求圣经上的话，你去看神是怎么说的，然后经历圣灵的大能。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没有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话，我们对圣经也不太熟，我们也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但是当你对圣经很熟又经历圣灵大能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是确定了。好，除了这一点以外，圣灵还给玛利亚一个见证，一个有力的见证。这个见证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经历了神的大能而有的见证一样。什么见证呢？第36节，天使对玛利亚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玛利亚，你童女怀孕不算什么，你去看看，6个月前你有个亲戚啊，他是不可能生孩子的，他现在生孩子，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啊。这真的是个奇妙的安排哈。因为如果玛利亚没有信心，他被逆神，那最后会搅扰整个的世界。但是神安排了一个他的亲戚以利沙伯成为他非常好的见证啊。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信主时间不久的时候，他们对圣经也不熟，也没有经历圣灵的大能，这时候需要他们的亲戚年老的弟兄姐妹，其实年老跟年轻不是肉体的年龄，而是他们信主的时间，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见证神的大能，以至于他们能够明白，哦，原来神在我们当中，哦，原来神的应许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也劝大家哈，你也要加入教会啊，在教会在弟兄姐妹的当中 去好好的去看别人的见证，以此能够感受到神与这个教会同在啊。那有人说，哎呀，我去教会可是我好受伤啊，因为我觉得教会里面大多数人都是那个灵命很差，这个当然是不好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会的环境是大多数人灵命都比较好，那么你在里面就可以得以成长。所以我也盼望神能够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奇妙的事，我们一起来那个灵命成长，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灵命比较成熟的教会，让刚刚进入教会的人不至于因为我们跌倒而因为我们蒙福，因为我们可以去见证神的大能，对不对？好好，那么经过了这个天使的这个指引以后呢，玛利亚最后一章三十八节啊，一章三十八节，对，玛利亚最后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整个的事件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来迎接这个伟大的神的对他儿子的伟大的宣告呢？两个字，顺服。如果今天你不愿意顺服在神面前，你是无法领受神的这个伟大的宣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好好想一想啊，我今天讲的这篇讲章其实是真的是在圣诞节耶稣降临的这个时期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去想一想耶稣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的地位。你真的明白他的救恩吗？你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对救恩的真实的回应吗？你有没有真的平安和喜乐呢？啊，如果你不愿意像玛利亚一样顺服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不能够完全的去领受这个救恩的福音啊。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要去效法玛利亚，而是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世上最顺服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你看神所宣告的这位主，从天上到地上道成肉身，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顺服了。他本来在天上，在一个荣耀的地方，柔美无比的地方，来到这个败坏污秽的世界，他在这地上住了33年，忍受了许许多多罪的攻击，对不对？这个罪的攻击包括委屈，包括这个不理解，包括劳苦，各式各样的痛苦。最后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主耶稣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仍然是那样的顺服。虽然他看见了第二天十字架的苦难，他说主啊，他说父啊，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要照你的心意。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顺服，而因为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舍己的顺服，就成就了无比伟大的十字架救恩。也正因为这样的顺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才有了真正的救恩，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明白吗？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神是何等迫切的要告诉我们，他的儿子，他这个顺服的儿子要来了，要为我们成就一切。今天你真的，你在哪里？你还在忧伤中吗？你还在焦躁中吗？你还在不平安中吗？你还在缺乏中吗？你还在绝望中吗？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接受这伟大的福音，你就一定能走出来。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接受了这个福音的人，我也提醒你，你真的重视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地位吗？你纪念他吗？你真的明白他的救恩吗？你能够感受到他的恩典吗？你有没有亲身的经历？你有没有在，如果你说你还不够的话，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去寻求，然后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圣诞节期预备好我们的心，再次的去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我们人生的意义。 也再次的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